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每周在空中与您相会的时刻了，我是主凡。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在这边跟几个朋友打声招呼哦。一个是位于这个，我看一下哦，她是一位处于迷惘中的高中女生，那么她说，我一直想好好了解圣经里的含义，以前我是不怎么样在意宗教的信仰，但是现在我诚心的希望能得到神的救赎，并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坏事，只是单纯的希望神能够爱我，让我感到迷惘时不至于走错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听到了这个节目之后呢，便马上提笔写信，希望能够教教我有关神的一切事情。那么这位处于迷惘的愿主呢，我想说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自己有点迷惘，然后也许说不晓得说该怎么走，那么在迷惘的时候也担心会走错路，但是希望神引领我们的脚步，我们可以在祷告中交托给神。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位是嘉义的瑶瑶，嘉义的瑶瑶说，某天无意中听到你们的节目之后，即成为了忠实听友，虽然最近才参与，而且并不是教徒的我，但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这个节目。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生活咖啡馆的单元，不要走开哦。
生活是一场无止境的漫游，在这个可以停下来细品生活的咖啡馆里，交换生活的种种，谈谈令人感动的际遇。让我们一起展开心与灵的对话。
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凡。那么很高兴我们又来到了生活咖啡馆的单元。今天生活咖啡馆里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老朋友哦，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就是我们的陆英华陆老师。
主凡你好，各位听众晚安。
那这个本来我们跟陆老师邀请他这集到节目当中来，本来是希望说能延续上次的主题啊，谈谈跟职场有关的，譬如说上次我们谈到了从耶稣来看这个职场里头的从属关系，那今天本来是希望能讲一些就是平行关系的一些讨论，可是呢因为后来想想这个职场实在有点险恶就是我们不是老应该这样讲，说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感动，就是我们希望说关怀老年人，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焦点呢摆到这个家庭伦理里头来，然后关心我们周围的老年人这样子。那也许说 这个等一下可以请教陆老师哦，就是我相信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许说比较年轻，但是呢也许说随着我们自己的年岁渐渐增长嘛，就是随着我们渐渐长大的时候会发现可能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就年纪更老了，然后我们可能在这个长辈的相处上会遇到一些挫折或遇到一些问题。那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跟所有的年轻朋友一起来思考说，诶，老年人他们可能在生理上心理上遇到的一些状态，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这个用关爱的这个爱心对待他们，因为圣经上有说嘛，对不对，孝敬父母是我们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诫命啦。那第一个想请教陆老师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啦，在自己周遭的朋友会发现一些现象，就是说可能还在念书的朋友或是刚出来社会的朋友，也许说诶好像才正要往事业上冲，或者才正要去进修更高的学业的时候，会发现在猝然之间，诶，父母或者是家里的某一个长辈突然住进医院了，
有些状况，对，
对，出了一些状况，然后在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时间用非常快的速度可能就是离开这个世上，或者是说突然的这个没有一些知觉，或是在神智上有一些跟以前完全截然不同的状况。那我发现说这个状况不只说是长辈自己要调试一个年纪的增长，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也需要很大的调试。
对对对，
譬如说发现说自己的父母亲不再像小时候所看到那么强壮，
一个大树可以遮阴遮雨的，
对对对对对，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不晓得说一路老师你自己说，我相信你自己也曾经走过这段路程吧，
也正在走啊，
也正在走，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经验？
其实像我们这个年龄大概就是三明治，上有老下有小，就是中年人大概就是被夹在中间三明治的阶段。那我目前是跟母亲同住，那我们很多的朋友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心哈。那看到父母年龄渐长，然后身体日渐衰弱，说实在话那种心中的忧愁哈，实在是很难以形容。
你是说老年人心中的忧愁还是我们自己
为人子女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尤其哈很多人就是父母一通电话啊，家里又出了状况，然后你就必须摆下俗世，然后就一定要赶回家，大家都疲于奔命，但是事实上这好像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是是，那我相信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适合让陆老师来跟我们一些分享哦，就是说
因为我快进入老年了。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既然说陆老师有提过说类似这样的一种心理难过的经验，不过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去思想一下，就是虽然说我们可能都还算是比较年轻的一辈，
是，
但是我们可以从老年人的角度来思考说他们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们的生理状态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跟他们的需求到底在哪里，然后就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再接着可以谈到说那我们得了这些认识之后，我们自己该以怎么样的态度去因应，或是怎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长辈。那接下来我们再可以看一下说圣经上是不是有一些类似的一些指导，我们应该秉持怎么样的原则去对老年人的关怀。
尤其现在台湾将来要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哈，那我们跟这个长辈老年人相处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多，
是啊，
所以不只是家里的长辈，我觉得这个题目主凡定得非常的好，事实上就是我们周遭的，而且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现在有的以后也必再有，大家不要想说我的年岁还长，其实转眼就到，
对，转眼就换成是自己，
对，有一句话就这么说了，红颜今日虽欺我，白发他日不饶君，今天红颜你欺负我，白发有一天还是跑到你头上去，
是是，所以我们陆老师呢不止能说，而且非常的能写作，这样希望说最近还有机会读到陆老师的大作。那么就是我相信说不只是说像陆老师说的把时间放长一点，也许十年二十年二三十年之后就是自己可能会所有的生理跟心理状态，我们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好了，有一句话叫做子欲养而亲不在，我希望说我们预防这样的遗憾就从现在做起，就从我们身边的老人开始去关怀起，不要让自己在将来在这个猝然的一个很状况哦，就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也有了类似这样的遗憾。
对，
我们听了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跟陆老师分享说，哎，跟家中的父母长辈相处的可能会发生到的一些状况跟问题。In this life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今天在生活咖啡馆的单元呢，非常高兴我们展开了又是一次的人际画访。那么邀请到的来宾是陆盈华陆老师，所讨论的人际话题呢是跟老年人的相处之道哦。那么刚才跟陆老师已经谈到了说，我们希望说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样的遗憾不在我们的身边，也希望说自己预先去认识到二三十年之后的自己，可以思考自己二三十年之后的样子，我们现在的脚步呢也许呢就会不一样这样子。那么第一个想跟陆老师分享的是说，我们先从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来讲好不好？就是说，譬如说我们也许会发现说自己的父母亲或家里的长辈突然说有一些动作迟缓的状态发生，或是说最近好像比较难相处，好，这是从心理上来讲，或是说发现说观念上的落差怎么这么大，好像以前
还没有发现到，
对，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现说跟父母好像沟通上有这么大的一段落差，究竟说这是怎么样引起呢？是不是从生理面来先来谈起？
OK， 你刚刚这样讲让我想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然后他就常常跟神祷告，他说有一天你要帮我带回去的时候，你务必要通知我，让我心里有准备。就有一天他就回到了天上去了，然后就直问那个神，他就说，我不是跟你立过约吗？当我要上去的时候你一定要通知我吗？那这个神就说，我通知过你了，我还发了三封信给你呢。
哪三封信
啊？就是啊，他说我一封都没收到。他说那怎么可能呢？哪三封啊？他说第一封信就是当你照着镜子长出第一根白发的时候，那是我第一封信通知你，你要为你的老年做准备了。祖凡，我看到你有一根白头发跑出来
了，我发现我已经有第一封信了。
为这个节目真是尽心尽力了。
没有，感谢神。
第二个呢，就是说第二封信他就说，当你开始配上老花眼镜，当你的牙齿开始动摇的时候，
摇摇欲坠的时候，
那你就是第二封信了。这就是事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
是
啊哈。那他说那第三封呢？那神说，你难道没感觉吗？你的行动开始迟缓了，然后你的骨头开始酸痛了啊哈。他就没有话讲了。确实这三封信都已经警告他，你已经到了老年，你应该心里要有所准备了。
所以说陆老师，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收到其中的一封信或两封信？
我不是好像，我好像三封信都已经收到了，要对老年生活预做准备了。所以我们在讲您刚刚说那个生理的我们可以从头发开始嘛，对不对？白发是一个，秃头是一个，
是，
对。那有一个先生他就说了，哇，你们有白发还好呢，我的秃头是尸骨无存，头发都不见了，
这样子。
对呀，然后事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哈。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你吃东西软的，只能吃软的，那你的胃肠不太好，然后老人家会频尿，所以他会觉得他不太喜欢出去外面
是
旅游哈，常常要找厕所，然后再过来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常常稍不小心跌倒
就会骨折骨碎了，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所以在这个生理上哈，如果我们家里有老人家的话，就是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
譬如说怎么样一些具体的安全措施？
那个家里的浴室要有防滑设备，就是地上要铺防滑设备。那像我们家的浴室那个马桶旁边有一个铁栏杆，
就是要可以给老人家扶的东西，
对，扶手浴缸旁边那个扶手都要加大就是让他能够觉得非常的安全。照明设备，然后在他行经的路上要尽量少那种障碍，这样在这个生理上在帮助这些老人家。所以刚您说生理就从头到脚就是这个样子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有人就这样开玩笑，他说老人家就是坐在电视机前面睡着了，躺在床上睡不着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也很
好像听起来像是在不该睡觉的时候睡觉，然后该睡觉的时候又睡不着。
尤其有一些很年轻人他不了解这一点，他会数落老人家。你电视都开着你又不看，你又睡着了，你开着干嘛？
其实他也不是故意的。
对，他就是这样子。还有就是他的睡眠时间减少，常常早半夜醒来 游园走一走，然后再去睡觉。有时候又睡不着，但是四点多就起来了。但是早上十点多又开始打瞌睡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个老人家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哦，为什么我爸爸那时候都凌晨起来在那边园庭园里面散步。
因为他现在也是吗？
对，所以真的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当我们在看老人家的时候，我们多一分尊重哈，跟体谅哈，我们将来就会恍然大悟，
就是哦，原来当初的状况是这样。
是的，
我到现在我自己倒是很想了解一点，就是说当家里这些长辈他们自己，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外在的身体状况，刚才陆老师所描述到的都是一些我们可观察到的现象，但是我有时候会很想体会一下，说站在他们的立场，就是当他发现说哎，自己不再年轻，或者是当他已经意识从他的身体状况意识到说他已经渐渐的老化的这样的事实，有时候就是有点残酷。那他们自己怎么样去调试呢？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在面对长辈的时候看到他们哎，好像不像以前那样一棵大树，大树好像有点老了，好像有点这个凋零的感觉，我们自己都需要一番调试。就像陆老师刚刚自己讲说，看到自己母亲或怎么样，自己心里头也会有点难过。对，那我们都需要调试了，何况是老年人他们自己呢？那在他们面临到这样的生理状况的时候，他们的心理有怎么样的改变？那是不是请陆老师就你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来跟我们做一点分享？
好的，其实哈，就身体上来讲，老人家他还有两个特征，你可以发现有些老人家很喜欢吃药，他只要一点不舒服他就吃药，
对，
一直不断的在取药，那是一种安全感哈。那其实他拿药，有些医生也是说那没有办法，器官退化，你吃了也是一样哈，只能维持。那有些老人家就拒绝，他就是排斥，他不喜欢检查，不喜欢上医院，他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资讯，那是对死亡的一个害怕。对，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到
有两类截然不同的现象，一种是拼命去拿药，一种是拒绝去看病。
对，当然也有中间的，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子，对。那在心理上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老人家他是相当没有安全感的。你可以发现到那些老人家哈，不能讲那些，也许是我们这些老人家他呢非常没有安全感。第一个是因为他的健康失去了，当他开始发现他行动迟缓的时候，他只要跟年轻人在一起，他就觉得我老了，我不重用了。所以当家族孩子们想要出去旅游的时候，身体健壮的老人家当然也有哈，大部分老人家会觉得懒得跟了，都会讲你们去就好。
真的是懒得跟吗？还是
他不是，他心里想，可是他发现他身体不能，因为你们去的地方他也许体力不济，
是
他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频尿的问题，
是
还有行动上缓慢的问题，然后他就会担心会受到这些年轻人的轻视跟藐视，就是说啊，他给你啦，你怎么不走快一点？
然后
人家都在等你，对，麻烦。那有些年轻人会表现这样子出来，那他们就会抗拒，以后就不再跟年轻人一起出去了哈，不再家族性的那个，所以他宁可在他所熟悉跟安全的环境。好，这是一个，不安全感。
对不起，我打岔一下。如果说站在晚辈立场，这个时候是应该设计一些老年人也能参与的活动。
对对，就是说，比较近一点的地方，然后这些年轻人设计的活动呢，每一个人大概都要有一个共识，就说哦，我们到了那个地方要去找厕所。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我们要缓一缓。
是。
哎，对，就大家有这个共识，没有一种不耐烦的那种心情的话，那老人家会觉得自在，他以后才会愿意跟你们出来走一走。
所以说，其实让老人家有机会多出去走走，我们陪他们散散心也是蛮好的，对不对？
不是叫也是蛮好，是非常好。因为你要知道哈，不要说老人家，我们年轻人也一样，如果他一天到晚都关在家里面。他从电视得到资讯或从收音机得到资讯，那他在很狭隘的一个地方，那他的注意力在哪里？他将来的注意力就是在他的儿女，他的孙女。然后他就变得心胸比较狭隘，因为他没有看到开阔的世界。
是，
所以带他往外走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就是也是因为这些他不被重视，他觉得他已经老了没有用，所以他抓东西。那孔子曾经讲过啊，及其老也，戒之在德。你知道这个德就很奥妙的一个字，他要抓东西，抓名、抓利、抓地位。我说这个权势地位不一定说社会上的，他在这个家族他有地位，
什么在家庭里头的地位、长者的地位，
或者经济大权，或者是什么，他就会 他抓到这些他会觉得比较安全。
是，
所以有一些孩子跟我讲说，为什么我那个爸爸突然变得很爱钱，或妈妈我们要买生日礼物或带他出去吃个饭我也是带他去很好的餐厅啊，或是买很好的礼物啊，他为什么说他要折现就好那孩子觉得说怎么这么爱钱
啊，对啊，享受一下这个有时候享受一下这片刻的欢愉嘛。
对，但是你要知道老人家他的安全感就是钱因为他对未来有危机感他对死亡有畏惧，那他对周遭的人因为经过这些人生的风雨，他不知道他的儿女是不是会有意外啊或者什么，他有忧患意识所以你给他钱，他手上有手头有钱是一个安全感，
他就很高兴。
对所以像这样的孩子我通常是建议他你双管齐下好，你就给他一部分金钱，然后再带他出去玩出去吃个饭什么都好就是你要去满足他这个部分因为这是他一个很强烈的不安全感，
是
危机意识。
是
那么还有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失去了，那他的失落感也是很强烈。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站在年轻人的立场说，在奉养老人上面，除了说金钱上的一些让他们在物质上觉得有安全感之外在心理上应该给予怎么样的支持呢？那我知道其中一点嘛，像刚才陆老师有讲说他们怕被年轻人轻视，那圣经上也有勉励我们说不可以藐视老年人嘛。
对
那除了这些之外，是不是陆老师你觉得说你们年轻人还可以站在怎么样的角度去同理我们的长辈呢？
当然呢，这就是我们要敬重他。说实在话，年轻人在跟长辈相处的时候需要多一分忍耐因为老人家他比较 啰嗦
然后
他非常的啰嗦不能说他非常啰嗦，就是说因为这样他不断的去重复这些事情还重复他的过去的回忆。那我们很多年轻人就说哎呀听过好几次了来讲就很烦
好像是
是吗就觉得很烦其实你要知道呢，他讲老人家还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我好像也慢慢会有了就是小时候的事情记得很清楚，昨天的事情忘记了这上个礼拜对忘记了，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女儿就跟她妈妈讲了：“你怎么那么奇怪？昨天跟你讲的你就忘记了，可是一个礼拜前的事情你却记得。”这个妈妈呢，可也挺幽默的。好，如果你以后要我今天做的事情，请你一个礼拜以前就跟我讲。这老人家的幽默是很不简单所以幽默的老人刚我们有聊过说其实我们在说一个老人家真的很和蔼可亲对人非常的好不计前嫌他活得很快乐很开朗这个不是天生的，不是说他经过的经历到这里他一定这样老人有一句话他说老人家的时候，当我们是老人家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修养来的是你经过自己的自制能力，你的修养，你才能够变得那么和蔼。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需要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说，因为我们整年岁的增长，我们势必会对我们的经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是不是？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多，老人家有这份的经验，做他的一个，他觉得自己引以为豪的地方。那还有就是。他会讲说我看的事情会看得比你透彻，我会比较了解我在各方面都已经经过大风大浪了，也就是跟我刚刚讲那个盐贩桥路一样，那他就会很主观所以一个老人家他能够放下身段，他有一个柔软的心，那是他的一个自省能力，自觉的能力。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老年人比较不容易具有自省的能力，
对他比较固执所以这及其老也戒之在德。德这个德不是跟我们讲权力名位之而已他还有就是你的经验就抓紧不放一讲起来就是说我们那个时代怎么样，你们怎么这个样子
就好像常听到老人家有这样的口吻。
对啊，所以他抓的是还有他的经验戒之在德。那你德你能不能放，这就是要智慧自省能力自觉能力 就是这个样子。
嗯，好，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那在听音乐的当时，我们不妨也想象一下说，是不是说我们在跟老年人的相处上，有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状况，有没有像我们刚才所观察的现象这样子？也不妨想想看，也许说过了10年、20年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长辈的模样，可能就是我们的模样。因为刚刚陆老师已经讲过了，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已经有过的事情，以后必定会再有哦。我们现在先来欣赏一首音乐。
你认识我，检查我坐下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一念，我心如糖果，你都察言。你创造我，赋予我，我在幕府中，你就看顾。你从起初看见我的心情，我一生日子你都有数。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刚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陆盈华陆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老年人在生理上在心理上可能会有一些状况，那如何要这个创造更好的一些家庭生活。那所以我们现在想跟陆老师来分享一下哈。第一个就是想请教陆老师的是说，如果说站在年轻人的角度，或者是说如果说刚好如果说我们的听众他自己本身是比较年长的人，那我们对老年人该怎么样勉励他们呢？
嗯哼，老人家其实哈，社会上对这个话题目前也是谈论的蛮多的哈。第一个是老身，哈，老身就是自己的身体，要老空间呐，要健康哈。因为哈，那个健康，我们常这样讲啊，如果说你的财产是一亿的话，健康是那个一。
嗯哼，其他都是零这样子。
对，其他就归零了。你没有这个一，其他就归零了。所以健康很重要，老人家的老年保健很重要。那第二个是老本啊，
就是基本的物质需求也是要有的啦。
对对对对对，这里我常常有时候在做这种老年辅导的时候，我才会跟他们讲说哈，如果你的儿女要给你钱，就是说他开始工作要给你一点点的微薄的那些零用金也好啊，养老的也好，你一定要收下来。有很多父母亲是很善良的，他就说不用了不用了，我够哈，你们要需要奋斗你留着。其实我是建议这些老人家哈，他们给你500、600没关系哈，你不是在意钱的多少，那你可以积少成多，将来他哎带孙子回来的时候买个东西给他，这些也都很好。
是是，
你不一定要吃到自己老本，所以要有这些理财的观念哈。第三个是老伴，好了，少年夫妻老来伴哈，所以这个老伴是很重要的。那第四个就是老友，老朋友，你知道吗？人哈一天要讲10000多个字才会健康啊！
一万多个字哦！
啊，是是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你看他不跟你唠叨的话，他就是要跟朋友讲话。
嗯，
那你总不希望自己父母没有话讲，然后就变得比较自闭，对不对？
难怪陆老师这么健康。
哦，是啊，讲的太多了，我会不会把老年的话都讲完了？老友哈，最后一个他们讲的是老狗哈，老狗是忠实的，但是其实就是一种兴趣，你有一种兴趣自己哈，不管你是早上起来做什么太极功也好什么。这些，
所以老狗暗示的就是你的一个嗜好，
对一个嗜好。
现在说真的要养一只老狗，
对对对。所以老人家其实这些哈，这5老5宝要注意。那至于年轻人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父母亲有时候在看事情，给我们的建议或者他的谨慎或者什么，其实是蛮好的。那但是当然，我刚刚说过，我们老人家有一些，我们这些老人家有一些弱点哦，比如说比较唠叨啊，比较重经验呐、啊。那年轻人呢？说实在话，你就是要注意两点。
嗯哼，
第一个 就是在礼貌上要尊重。
是，
老人家很重视这个部分，就是你是不是很敬重我，让我觉得、
就是、被尊重。
对对对，那让我有觉得我存在、我被敬重，我存在哈、老人家这个观念。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对老人家要忍耐，那多一份耐心、圣经上有讲嘛哈、强壮是少年人的荣耀啊，然后白发是老年人的冠冕。所以年轻人是身强力健，很有冲劲，那老人家当然就是行动迟缓了。那我们既然这么年轻，我们就多一些忍让。
谢谢刚才陆老师给我们两点哦，一个是尊重啊，对老年人要尊敬，那第二个就是
忍耐。
对，忍耐哈。那我相信我们把这个尊敬跟忍耐的心都存在自己的心里头，然后在回家面对自己的长辈的时候，就以这样的心啊对待他们。那么最后我想说以简单的一句话，然后还是回归我们的圣经吧。
哦，圣经箴言里面有讲哈，就是说父母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为什么会提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刚刚也是讲到这样子的分类嘛，就是年轻人当然身强体健了，所以人家这样讲了，父母想子长江水，子想父母一阵风。父母对孩子的爱是这么样的长远。
对对。
那父母儿女呢，有时候只是想一下妈妈爸爸这样而已，想一下长辈，很短暂的时间、这你叹了这口气是非常无可奈何、对不对、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在我们可以的时候哈，我们尽量的孝顺。那我常跟学生讲论语说父母之年哈，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哈。那我们说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现在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要孝顺父母，不是因为亲不在，而是有一天可能是我们先走。
是 是，
那可能是我们连想孝顺的机会
都没有了。
对，不一定是父母先走，因此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应该是把握现在能够跟父母相处的时候。以前有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老大奉养父母哈，他那个父母很刁，但是他就跟人家讲他甘之如饴哈，他说我还是比我弟妹幸运，因为我可以跟我父母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点。
所以说刚才陆老师讲我自己的最近刚好也是有很深的感觉，我觉得父母对子女的爱真的是不是子女对父母的敬重可以比的，那个真的这个爱真的是不对等的爱，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深的体会。像自己在最近在祷告当中，常常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在祷告中，还会觉得说，好像爱自己比对父母的祷告来得多得多这样子。虽然说很知道说要去孝敬父母，那我想今天谈论这样的主题除了刚才陆老师跟我们勉励了很多要尊重，要忍耐，然后还有勉励了一些经节给我们。我想说在十诫中有讲说当孝敬父母，而且呢据保罗所后来在讲说这个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表示说神非常希望说我们人有这种能够返璞的心，然后能够孝敬我们的老人家。
对，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很简短的这样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在老年人的相处之道以及老年人的这个身心状况上跟大家做了一点这样的交流哦。那今天非常的谢谢陆老师。
不客气，谢谢主凡给我的机会，感谢主。我想神会祝福大家，假如我们都有一份这样对人的尊重，对长辈的爱心，我想神的恩典慈爱必与我们同在。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听一段由陈景荣传道所带来的圣经小百科。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旧约经卷是马拉基书。 本部经卷淹没在主前五世纪末叶所写的，作者是先知马拉基，而他的名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神的使者。本部经卷是十二先知书最后的一卷，与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能使我们对犹大人被掳的后期的历史更有一些的认识。因为从马拉基的时代到耶稣降生，这个中间有四百年的历史。马拉基书也是旧约的圣经的总结，是到新约的桥梁，他是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预言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做先锋，预备主的工作和基督降临的预言，把旧约和新约能够连贯起来。而这部经卷最大的特色是公义的神与不忠的祭司和满了讥笑讽刺的百姓之间的对话，先知以问答对谈的方式辩论神的慈爱与公义，责备他们的罪过。马拉基先知到百姓那里去，告诉他们神的爱，他清楚地说明，写明百姓仅在外表侍奉神，而在内心及生活上忽略了神的要求。先知说，他们亵渎了神所喜爱的圣洁，休了自己的妻子，并不以爱后代幼年所娶的妻子，他们不悔改自己的恶行，并且用了许多的话语亵渎了真神，并且他们夺取了神的物，也就是归神为圣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即为自己所有的这种罪，要显明能够明白神曾经爱他们，提醒选民能够思想神对他们的爱。我们是否也当时刻地想到神的恩典，去体会神是如何的爱我们，能够具体地回应我们对神的那种爱。神爱选民以色列是本书的主题，神爱是永远不改变的，而且坚定不移的，正如同父亲对待儿子一般。神的爱不只是在过去，现在仍然是继续的下去，永远是不终止。我们想起人是多么的容易忘记了神的恩典和他奇妙的作为，我们当常常想念主恩，立志报答主的爱。从本部经卷当中，我们看到那些不安静耐心等候神的人说，做好人有什么用呢？神没有将善人和恶人分别出来，他同样的祝福他们，行恶人得到建立，试探神的人却得以脱离了灾难。做好人有什么用呢？这些想法不是那些自己以为是好人的人所常发生的问题吗？他们说，神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神都知道并且关心。就好像在三章二节里面所说的，神来的日子谁能够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够站立得住呢？因为神如同炼金之人的火，如同漂布之人的茧，神再临的日子势必如同烧着的火炉，凡是狂傲和行恶的人必如翠阶，在那日必被烧尽，一无存留。但那些敬畏他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从他所来的光线有医治的大能。耶稣基督就是那公义的日头，他的降临如同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当中死硬幽谷的人，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光明的路上。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必不在黑暗里头行，必得着这生命的光。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快快地就近这个光，也就是福音的真光，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生命的平安。 最后愿我们一起向神来祷告，说：主啊，求你带我们进入你救恩的光中，帮助我们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用你爱我们的爱将自己献在你的面前，报答主你的恩情，帮助我们渴望来敬畏你，活在你的光中，能够真心的爱你，使我们的爱不受制于灾祸或是福气，或是苦或是乐，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畏的主，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阿们。
心情留声机温馨登场。
有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布朗先生是一位年近60的男人，他工作是控制河上铁桥的开关，火车要经过时，他必须放下铁桥让火车通过，而平常时则要保持打开，让河上的轮船通行。布朗先生与布朗太太只有一个儿子与他们作伴，在他们的眼里，这唯一的儿子比什么都宝。这一天，布朗先生高兴地带儿子去工作的地方陪他，他任孩子在桥边玩耍，自己在站台内看看书。看着看着，忽然他听到孩子的叫声，原来孩子的衣服被夹在桥的卡榫上。说时迟那时快，远方传来另一个声音，火车的逼近声，两个声音强迫他做个抉择，把儿子救起来，火车上的旅客一定会伤亡惨重，而若让火车安全通过，代价便是自己爱子的生命。眼睁睁的火车就要靠近了，在太阳下，火车像一条彩鱼划过闪烁的河床。孩子的求救声取而代之的是乘客的欢笑声。老先生虽然已泣不成声，但是他相信自己的选择，就像天父为了救我们人类舍下他的爱子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并没有死，他从此要住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我们是他用生命换来的。朋友，你是否愿意让耶稣也住在你的心内，成为你的主？
让心情留声机记录你的心情百分百，请将你的喜悦与悲伤、不足与愁烦、坚持与想望，通通记录下来，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43-6968，欢迎来信哦。 心情留声机温馨登场。小王子是来自很遥远的一个星球，因为他跟他星球上的一朵玫瑰花有了一些误会，他就很伤心地离开了他的故乡，到处在各个行星间流浪，遇见了很多的人，很多奇特的经历。他常常想起他的玫瑰花，就很难过。有一天，他遇见了一只狐狸，狐狸跟他说，我好寂寞，你可不可以养寻我？小王子就问他说，什么是养寻啊？狐狸说，那是建立关系的意思。对我来说，你只不过是个小孩，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小孩没有什么两样。我不需要你，而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和成千上万的其他狐狸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如果你养寻我，那么我们便互相需要了。对我来说，你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对你来说，我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小王子似乎有点懂了，他说，那我想有一朵花，它曾经养寻了我吧。狐狸继续说，我的生活很单调，我抓鸡来吃，而人们猎取我，所有的鸡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也都是一样的，因此我有些厌烦了。可是如果你养寻了我，那就像太阳照在我的生命上，我会认出一种脚步声和所有别的脚步声不同。你看到那边的麦田吗？我不吃面包，小麦对我没有用。可是你有金黄色的头发，小麦也是金黄色的，那会使我想起你，同时我将会喜欢倾听麦田里的风声。于是小王子就养寻了这只狐狸。当道别的时刻来临的时候，狐狸说，啊，我要哭了。小王子也很难过，这是你的错，我曾无意伤害你，可是你却要我养寻你。是的，不错，但你现在却想哭，那么养寻你对你毫无益处嘛。狐狸说，不，对我有益处，因为麦田的颜色。狐狸答应小王子要送他一个秘密作为临别的礼物。狐狸说，其实这个秘密很简单，重要的东西不是眼睛所能看到的，一个人只有用心灵才能看得正确无误。小王子跟着狐狸复述一遍，重要的东西不是眼睛所能看到的。对，你在你的玫瑰花上所花费的时间，使得你的玫瑰花这么重要。我在我的玫瑰花上所花费的时间，人们已经忘掉了这个道理，可是你不可以忘记它。你要永远为你所养寻的东西负责，你要为你的玫瑰负责。我要为我的玫瑰负责。小王子跟着狐狸复述着，以便他可以永远记住不忘，因为这是狐狸送给他的最宝贵的礼物。和狐狸道别了之后，小王子有一次在沙漠中几乎快渴死了，可是还好，在他走了好远好远的一段路之后，他找到了一口水井，在喝了非常甜美的水之后，很满足地躺下休息，仰望满天的星星。他忽然了解，星星很美丽是因为有朵花看不见，沙漠很美丽是因为某处藏着一个水井，
啊，小王子懂了，使他们美丽着的是因为某些看不见的东西。他忽然想起狐狸送给他的那个秘密，重要的东西不是眼睛所能看到的，一个人只有用心灵才能看得正确无误。在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也有这样的句子，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很奇妙的道理，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物质的一切都是暂时会毁坏的，所以我们不是去追求更多物质的满足，而是去重视那看不见的东西，就像爱，就像基督徒所盼望的天国。即使当生命逝去，肉体毁坏的时候，他留给家人的爱仍是长存的，而且持续影响着。的确，沙漠很美丽，是因为有一口水井看不见，所以我们才有了追寻。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在找寻，希望我们都能用心灵去看，并了解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阳光下
走在这异乡的小路，那晚霞走在这异乡的小路。